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。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。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欢迎回到我们今晚的似水流年。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可能都有着无数的梦想，而对于我们所熟悉的电影导演李安来说，他在少年的时候就有着一个电影梦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今年的一月，导演李安凭他的新作《断臂山》是获得了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的最佳影片，还有最佳导演。然后在今年的奥斯卡当中呢，他也凭借这部影片再次成为大热门，获得了这个最佳导演奖。李安出身是一个书香世家，那他在小的时候，父亲对他期望很高，但是他非常坚定地对父亲说：“我什么都不喜欢。”我就想当导演。当时没有人在意他的这句话，甚至曾经有过两次大学落榜。对于当时的李安而言是世界末日，但是他却一步步更加走进自己的电影梦。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当中，就让我们来分享来自李安的电影梦。或许我只是在试图找寻一个遗失的梦，却发现夜晚的妩媚竟然是如此的动人，枕着泛起的轻柔，沉醉于迷茫的思绪，我悄悄地闭上眼睛，唱起我的故事，我的歌，
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
我家四个兄弟姐妹，我是长子。我的出生让爸爸兴奋的整晚都睡不着觉，百感交集地说：“李家终于有后了。”爸爸给我取名叫李安，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，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在戏剧表演上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偶尔也会上台表演，最拿手的就是唱《家在山那边》。有时我们两兄弟一块唱，弟弟唱《老祖母今年88》，爸妈的朋友同乡或同事来家里拜访的时候，我就常常拿把扫把当吉他，带着弟弟上场表演一番，逗大家开心。我最擅长模仿叔叔伯伯或者是我家的管家老杨。当时校长曾经跟爸妈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这个儿子将来可能走第八艺术。”刚考上台南一中的那个暑假，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。通常志愿表是高一念完之后才填的，我看了看就知道自己不是理工一农的料，可是文科里的外交、新闻、外文、法商等科目又都觉得没什么意思。当时我就对父亲说：“我都不喜欢，我想当导演。”大家听了都笑了，可我讲的是实话，而且特别想当电影导演。我也不知道电影是干什么的，导演是干什么的，只知道导演能够把电影拍出来。念台南一中的时候，我虽然天天补习，名次还是落在二三十名，加上父亲是校长，我觉得很秀，在学校里老躲着他。大学联考两年都是名落孙山，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世界末日。然而进入艺专影科院校之后，我才真正面对另一种人生的开始。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和升学。 那时候在艺专，学校拍不起电影，只在毕业前让所有技术组的同学扣一下16厘米的摄影机。我不是技术组的，一直没碰过电影的摄影机。二年级时，一个香港学生说可以帮我从香港带超8厘米摄影机进来，我就跟父亲要钱去买。这是除了书以外，父亲送给我唯一跟电影有关的礼物。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18分钟的黑白短片《星期六下午的懒散》。这部短片后来还帮我申请进入了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。我学戏剧，爸爸虽然答应支持，内心却一直很矛盾。记得大三暑假时环岛巡回公演，大伙儿又歌又舞又搬道具，像跑江湖似的，很好玩。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，因为快回台南了。他进家门，老爸一看见我因公演演成的黑瘦模样，就在饭桌上开训说，什么鬼样子。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到的没两样。他很伤心，一心指望能光荣光宗耀祖的我，没有考上大学，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。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出外留学，希望能够拿到学位，成为戏剧系的教授。在我生活的环境里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，从台南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，到了艺专，社会上又觉得这不是所好大学，毕业服兵役又被女朋友甩掉了。到了伊利诺大学，周围都是美国人，话也听不太懂，朋友也没法交，中国留学生又都是理工一农的高材生，我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，虽然努力的吸收，仍然觉得处于很低的位置，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可是一到电影系就大不一样了，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在纽约大学的求学时光。1985年自纽约大学硕士毕业，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，准备回台湾发展。就在离开的前一晚，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2个奖项。当天晚上，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威廉莫瑞斯的经纪人当场要和我签约，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前途，要我留下来试试。当时太太惠佳还在伊利诺念博士，带着1岁不到的大儿子阿猫，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，我想留下来陪家人也试试运气，没想到一耗就是6年。那时候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，我们来谈谈合作吧。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，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，另一个计划又来了，总有几个要进行，所以老不死心，人像是悬在半空中。直到90年暑假完全绝望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要不要回台湾。回家看到我精神上有点支撑不下去，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，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，阿猫就会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。这期间我偶尔去帮别人拍片，摊器材，帮剪辑师做点事，当剧务，但是都不灵光。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幢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，好恐怖，真怕会遇上劫匪抢劫。还曾干过2天的剧务打杂，做得很笨拙，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。有一个非裔的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，敢挡我找人揍你，我连忙走开了，当时闹了很多笑话。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的时期，当年我没有办法跟命运抗衡，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，继续从事这一行当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，如此而已。 我拍片之后，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林慧嘉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其实她只是不管我，这正是我最需要的。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，让我去发挥，去创作。要不是碰到我太太，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。我和慧嘉是在伊利诺大学念书时认识的。83年8月19号，我们在相识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结婚。电影《喜宴》里的许多场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。当时远在台南赶来的爸爸妈妈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，接受我们的磕头跪拜。刚跪拜完毕，妈妈突然掉下眼泪，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慧嘉，我们李家对不起你，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，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也没有。”这一幕后来成了喜宴当中的情景。婚后我们分隔两地，他继续读书，我在纽约剪辑毕业作品。为了筹拍毕业作品分界线，我自己打工，父母资助，女友林慧嘉赞助，共花了100多万台币。到了最后阶段还差8000多美元，我就从慧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。奇怪的是，我一点都没有愧疚感。事后跟他说起这件事，他也仅是应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。1984年5月，儿子阿猫出生的时候，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的在纽约公园里面玩棒球、丢飞盘，直到晚上回家才知道太太已经生产。原来半夜回家独自进医院时，医生问他要不要通知丈夫，他说不必。问要不要通知友人，他也说不必了。他自己开着快没有汽油的车子到医院来，院方还以为他是弃妇。慧嘉个性很独立，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。老二石头出生的时候早产，我就特别盯在一旁，他还是频频赶我走，杵在这儿干嘛，你又不能帮忙，又不能生。在生活里，无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者高峰，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差不多。在精神上，他比以前更愉快。以前他工作忙，我依赖他。我出名后，现在他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，打扰了他的工作。我一直想拍武侠片，除了一场儿时的梦想之外，其实是对武场中国一种向往。武侠世界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个抽象的世界，除了武打还有意境，最重要的是讲情与义。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外在很女性化，十分仰慕于秀莲跑马江湖所享有的自由豪气，但她的内在又很阳刚，追求纯粹的技艺，在感情上主控性强。而于秀莲呢，是一位行走江湖的女侠，外在做的是拳头上战人，胳膊上跑马的男人事业，然而内在却十分女性化。她想成家，稳定性强，李慕白只要肯丢下宝剑与她双宿双飞，她会立刻抛弃一切。我觉得于秀莲的个性很服从，社会上这种人很多，包括我自己也是。拍完《卧虎藏龙》之后，我第一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。以前是抬头往前去，现在才发现好像累积了一些东西。就像爬山，以前我是往山顶爬，走上坡路，尽量要东西，埋头往前累积经验，做完这一步接着去弄下一步。每次拍片身体出了状况，有了毛病就休息一下，但无论如何都还撑得住。但是拍完《卧虎藏龙》之后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翻过山头能从峰顶看往山下，我第一次感到体力上好像到了底，开始得保养，要控制，再也不能任意而为。人生就像一场修炼，做事有练功，是一分功一分松，松了一环之后再往紧处练，练松一层后再进一层， 如此层层而上，功力越深，实力越强，越不容易被击败。在现实的世界里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，何处是我家，我也难以归属。在台湾，我是外省人，在美国是外国人，回到祖国大陆，做的是台胞。其中有身不由己，也有自我的选择。命中注定，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。这里面有中国结，有美国梦，但都没有落实。久而久之，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，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面可以找到暂时的安身之地。
送走了人间悲欢，看过深岁月精华，只剩下一片云。多情人难舍，痴心留难留，不得不自己走。回头烟烟千里，往事不如清楚心底。多少奔波终究是一场蝴蝶梦，染一身红尘如旧，一生情非我心头，难救难救难休。不管走也好，不管留也好，好梦是等不到。此去迢迢万里，陌生天涯尽收眼底。写半生荣华，换一身孤单。都是那蝴蝶梦来一场，谁知道梦一般天已亮。梦里的你和醒来的我，相爱这么难。都是那蝴蝶梦来一场，谁知道梦一生梦不完。错过了年少你我，只是在疯狂。
世事原来是梦一场。刚刚最后分享到的故事是来自李安的《十年一觉电影梦》。那接着这首来自姜育恒的歌，也结束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。下次再见，要到下周六的晚上的同样的时间，不见不散。
星期六、星期天晚上11点到12点。